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一卷呢、现在刚刚开始讲到正中分的第二段，唯说唯是等流自悲二教。这里两段，第一的悟证如来性觉，又分两段，第一的三，第三道成三德，这里有三段，第一的显如来藏。现在是讲的第一显如来藏，有两段，第一是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远无，这再分两段，第一是是真实性，是真实性有四段，现在是刚刚开讲第一段的破相想遮显如来藏，有三段，第一的真定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二破弦，经文在第八页啊，第八页的这个破弦，破除阿难的这个妄想心的错误观念，弦是如来藏性啊，破弦有两端，第一破处即已无在弦，第二破导之以无体弦，第二的破导之以无体弦在后边第十七页，现在是讲破处即以无在弦，处就是问阿难的心啊在哪里，就处指心所在处，心在哪里，心的所在处，即指阿难的执着，阿难执着与世间一般凡夫一样，一开头执着心在身内啊，就是在这个胸部的这个心脏，他执着这个心，以为是真的心，这是他的执机，破他这种的执着，要显示他这个破这个妄想心不应啊，不是正确的，所以用无在来说明，而借此啊，所谓遮显，遮止他的妄心，显示如来藏性，所以叫做破处即已无在显。这个经文呢，就是以前旧时所说的所谓七处真心啊，旧说叫做七处真心，从明朝的教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书》出来之后。他的正脉书里面认为这个不能叫做七处真性啊，应当是七番破处，七次啊破除他的心所在处啊，第一是破他的执迹心在身内，这个文字啊，上次已经是简略的消文过啊，但是上次那一种的顺着文字消文呢、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很快就把这段文说完了，但是实际上是似懂非懂啊，像懂嘛又内容并不甚了解，不是真正的懂，所以因此之故啊，现在要从这个破心在内的这一种的直记的文字重新再拓讲起，里面有一些名相都得加以说明，这样子啊，这个第一的根本执着如果不说这个清楚明白，后边的二三四五六七六个执机就不会发生很大的作用，这个根本的问题先说过完全明白之后，那么第二以后的直机呀、就容易了解了，所以因此之故要从这个破处即已无在弦，就是第八页啊、佛告阿难以下重复要再说一遍，先要审定阿难的心跟眼睛的目在哪里，所以佛对阿难说，佛告阿难，如你所说真所爱要应以心目，如按照 按照你阿难刚才我问你的话，你这样说，这个你字我说过多次了，本来是念作如啊，因为我省得解释说这个如就是你，说我就直接把它念成你，而字原来是如，没有改掉它的音啊，只是方便容易明白省得解释的缘故，就啊以现在的习惯称为你，你就是指阿难。照你阿难刚才所说的，真正能够升起你的爱要啊，是因为你的心跟你的眼睛看到佛的三十二相的庄严啊，这是你说的。现在我要跟你说，若不是这心目所在啊，这不能得相辅成劳。如果不能够啊认识分清楚，明了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目眼睛能看的这个目是在哪里，它的所在在哪里。假如这个心跟目没有完全啊了解在哪里的话，那对于这个世间的尘劳烦恼啊就没有办法降服，就所以说这不能得降服尘劳。尘染物唯一，就是心中的烦恼啊染物清净的自性。劳是扰乱劳累，被这个烦恼所扰乱啊，心地不能安宁，所以一直是一向就被这个尘劳所劳累。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唯识家所讲的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等，这些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详细分类到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显示众生的心地的烦恼种子生起现行扰乱自心的这个情况之多。那么你发心学佛要修学菩萨道，用意主要就是先破除自己的烦恼啊。那么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你得先了解你的心跟目，你的心跟目在哪里，假如没有分清楚的话，那么尘劳烦恼就没有办法消除。那么这样说恐怕你还不了解，所以拿个比方说，比如国王为贼所擒，发兵讨除啊，士兵要当知贼所在，这是借一种比喻啊来说明啊，说你想要降服尘劳吗？这个有个比喻说，像一个国家的国王，一国的主人，那么他被贼子所侵略了啊，贼好像强盗土匪啊，那么破坏国家，造一些破坏啊国家的事情啊，那么伤害到老百姓，所以这个贼侵略到国里面来，那么国王应当就要发兵讨伐他，除掉这些贼子伤害啊国家老百姓的这个事情，所以要对付这个贼兵啊。那么这个国王的兵马要去讨伐他，你先要知道这个贼子在哪里，所以士兵要当知贼所在，要讨伐这个贼，那你要先知道贼子在哪里啊，这个扰乱国家的这个坏蛋他是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地方，那你怎么能够讨伐他呀？这是比方，国王比我们众生本有的本觉的觉性，就是本觉，国王比本觉，就是像起心论所说的本觉，本有的觉性，现在因为在迷呀，得不到受用，所以本来是觉悟的，现在不觉了，所以叫做本觉。国王好像本觉，用国王比本觉，贼就是刚才阿难所执着的那个心跟目啊， 他执着这个妄想心为真的，他执着这个眼睛为能看的目，所以这个贼子啊，就是比方他所执着的妄想心跟这个眼睛实际上不能见而认为能见的目。并比方妙觉，这个觉悟的本体发出这个始觉的智慧，本觉真如寻无明，能升起开始觉悟的智慧，那个智慧好像冰，它能够观察这个真妄的分别，这个所有的道理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是有漏是无漏，是有为是无为，是善是恶等等，它有这个智慧啊，能够去分别本觉虽然被贼所侵害，而真如自性啊，本来是清净不动啊，所以他自然而然真如寻无明啊，能够升起这个始觉的智慧，这个智慧就能够破除这个心目之贼，所以好像发兵逃出他啊，贼的所在啊，就是所执着的固定的一个地方。现在他执着这个心在身体之内，眼睛为能看，现在主要破除他的妄心，而且不能跟他分别是真是妄，只问他的心在哪里，先把这个心在哪里的这个地点呢找出来所以必定要把他追到山穷水尽之处，让他没有话讲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显示真妄现在不能跟他分别真妄，所以接下去就说此泥流转了，心莫为咎，就是过咎现在你要知道，此泥无量劫无始劫以来轮回流转生死不断的原因，就是你现在所执着的妄想心不能见的目认为能见的作用这就是主要的过犯，就是过咎，因为你有这个妄想心而去升起种种的造作，所以以妄为真，认贼为子，因此之故啊，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由这个原因佛现在要问他心跟目在哪里，这无尽问如，我尽问你无就是佛自称，就是我现在要问你了，你的心跟你的目，能看的眼睛的目现在在哪里呀？阿难就答复说，阿难白佛言师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同将实心寄居在身内我呢，他一听到佛的这个问话，他觉得很奇怪，大家的心都是在身内啊，就在胸腔里面了，目嘛眼睛就在脸上啊，怎么问这个话呢？他内心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不能不答复，所以阿难禀白与佛说，世尊啊，一切世间包含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个一切世间，一切是总包括这世间所有的众生啊，种类很多总合起来不出这十种异，就是差别不同这个众生的生死情况千差万别，种种不同，因此之故啊，就叫做异生，异生就是众生，这个十种异生就是十二类生，经文所说的十二类生，十二类生呢，经文在第七卷，在第七卷的最后一段说明十二类生，这个十二类生的名目啊，就是卵生、胎生、死生、化生，这是通常所说的四生啊，四生九有的四生，胎卵石化 再加上有色，有颜色的，无色，无颜色啊，有想跟无想，想是思想，内心的思想啊，有想无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四个，连前面四个就八个了，再加上后边四个，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四个合并起来就是十二啊，叫做十二类身啊。详细的说明啊，在后边第七卷的最后一段有说明这个十二类身。现在经文里面阿难说十种异身，为什么只说十种啊？扣除无色跟无想这两种，无色无想这两种啊，因为它没有这个想心在身内的这种的想法。无色就是无色界，无色界的四空天的众生，他已经得到无色界的四空定，他在这个四空定中啊，他不会去分别我的心在内在外，已经没有这个观念，因为他的禅定功夫啊，能够完全定在这个空的境界里面，没有色的分别，所以这个要除开啊。那么第二种要除掉这个无想，无想，无想为什么要除掉呢？无想这里主要不还不是指那个十界天的外道的无想定，那个无想天。现在这个无想是指是个人间世间有人呢，因为凝想一种的情况而变成思想停滞在那个地方不会动，没有思想了，变成好像这个植物一样。这是什么呢？后边经文叫做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他的精神已经变成土木金石的植物啊，这个世间的这个无情之物相同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心理的思想啊，所以呀、这个无想的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啊。从古有一个传说，说这个湖北啊，大陆的湖北省啊，湖北省的武昌县北边的山上有一个望夫石，夫是丈夫的夫了啊，有一个望夫石，这个好像一个人站在哪里呀、变成石头完全不动。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据说古代有个妇人，贞洁的妇人，她的丈夫，她的先生被国家征去当兵，去维护国家而去当兵了，那么因此她就送她的丈夫去当兵，去维护国家的工作的时候，就一直送到这个北山的山顶上啊，再往前是下山，要往下山走了，他这个妇人不能再送了啊，所以他站在这个山顶上的路边呢，望住他的丈夫往前走，那么这个精神整个灌注在那个地方，看久而久之啊，他的丈夫已经完全走掉，往这个山下走去了，看不到了，看不到他的精神凝想在那边呢，就变成一个石头一样的站在哪里不动啊，就所谓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啊啊，他变成这种情况之后啊，后来就化成一块石头。像这种人本来是个人，可是他的精神已经化为跟这个植物情况一样无情啊，这个心理作用完全不能升起来了。这类的众生他不会想他的心在身体之内，所以要把它除掉。因此这个十二类身里面除掉无色，无色界天的四空天， 跟这个无想啊，精神化为土木金石这一类，他不会想到他的心在身体之内，所以除掉这两种啊，剩下的都会想到自己的心在身中，所以叫做十种一生。这十种一生，这些众生，他同样的会想，他的心就在身体里面，啊，他会有这种的观念，认为心就在身体里面，所以呀，阿难说，一切世间十种一生，啊，这十种一生的众生跟我一样啊，都会执着心是在身体里面，所以说同将失心居在身内。阿难很聪明的，他自己要说明他的心在身内，在胸腔里面，他就把十种一生脱下来，广以十种一生为证呢、说明不但是我的心是在我的身体的这个五脏里面的一种，那么这十种一生的众生他跟我一样啊，我跟他一样啊，心都在身体里面啊，同样是能认识能分别的心安居在身体之内，这就是众生的执着啊，执着身体有心啊，凡是无论什么人，就是小孩子吧，三四岁的小孩子，你问他你有心吗，他必定会说有啊，那你的心在哪里呀、啊？拍拍胸膛，在这里底家了，外来心底家，必定是这样。这个执着是三界六道凡夫同样的执着，不但是阿难这样子，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的执着。所以经文后面说，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经文说就在第二卷啊，一旦迷，在迷的时候迷失了自心啊，执着这个妄心，那么他就会决定认为心在我的身体之内，所以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或是迷惑，迷惑就认为心就在我的身体之内啊，所以圆觉经说六尘缘因为自心相，六根对六尘升起会缘力的那个作用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色滋味，身感触，意之法，他一旦迷失真性，他就认为能缘六尘境的那个作用就是他的心。所以六尘缘因为自心相，这句话出在圆觉经啊。那么阿难他自己执着心在身内，他就脱十种一生，广言十种一生来证明啊，不但是我了，大家都相同了啊，这样子啊，他会认定他的想法没有错啊。那么你问他的眼睛在哪里吗，他就高推佛的眼睛来证明，所以说总观如来的清莲花眼亦在佛面。师尊呐、啊，你问我的眼睛在哪里吗？别说是我啦，师尊呐、啊，你当然你有三十二相，你的眼睛最庄严了，好像清莲花的花瓣一样的那么庄严的眼睛啊，纵然观察看你如来就是指佛，释迦牟尼佛。就是看你释迦牟尼佛的眼睛吗？你的眼睛很庄严，是青莲花瓣的那种样子的眼睛，那么庄严。可是，一样啊，你的眼睛也不是长在头顶上，也是长在脸上啊，亦在佛面。你的眼睛一样是长在佛的面上，眉毛下面，丝的上边啊，这是一定的吗？既然佛的眼睛长在脸上，那当然了。我阿难的眼睛也是在我的面上了，因此接下去就说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呐、啊，只在我面。阿难很会讲话， 世尊，你的眼睛是非常庄严啊，青莲华严三十二相之一，我看我的眼睛吧，我是阿难自性，我的眼睛呢是福根四尘所成的了。福根四尘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清净四大为能造，就地水火风为能造，色相味触为所造，这个叫做福根四尘。福是浮现在表面上能够看得到的，叫做福根尘。眼睛在表面上能够看到这个肉眼，这个叫做福根尘。根能生为一，它能够引发这个圣意根，就是净色根呢，发生这个能看的作用，能照镜。眼根能照镜，引发这个同时意识发生来分升起分别，知道前面所照的镜是什么。所以我别说是像佛的眼睛长在脸上嘛，那么我也是一样，我的眼睛虽然是很普通的凡夫的眼睛，是福根四尘所成的啦，但是也只在我的面上啊，我窝囊的眼睛也是长在我的面上啊。所以说到眼睛，高办佛的青莲华严；说到心，它就广应十种一生的心啊。因此阿难他很固定的执着，认为我这没错嘛，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师尊，那你成佛了，你还没这样吗？我应当要这样才对啊，为什么还要问这个话呢？他心里会有这种的怪怪的观念啊。所以如是是心啊，实具神类。总结一句话啊，像这样子我观察起来，我窝囊的心能够分别的心的作用，实实在在就安居在我的身体之内呀、这是阿难的答复。哦，这答复的话非常的清楚。那么应当，他自己认为，我这没有错嘛，就是这个样子嘛，大家也是这样子啊。那佛要破除他的这个观念，不能一开口就哎，你这个不对，不是阿难。不能这样讲，你用这一种说法他不会接受，我就是这样，你又怎么办？那会发生就是僵住了，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打开。因此佛的说法它有权巧方便呢，所以下面有三番问答，建立一个例子，建立一个例子让他跑到里面来，就是好像世间人抓鱼的渔网一样，先撒网啊，把网摆好了，让鱼跑进来，他就先建立一个例子，让阿难跑进来，让他知道心不在身内，因此第一番就问佛告阿难，哎，阿难啊，既然你这样说，我来问你，你今现坐如来讲堂，观其陀林经何所在啊？你现在坐在讲堂里面，我要问你，你看这个讲堂外边的齐托太子所布施的陵墓在哪里呀？下面是阿难的答复，看那个引号可以知道啊。阿难答复说：“世尊呐，此大崇阁清净讲堂在给固园，今齐托林实在堂歪啊。”这是第一番的答复。师尊呢、你问我解雇园在哪里，齐头寿林在哪里吗？这个很大的崇阁讲堂啊、是很清净的，就是解雇独园啊、解雇独园由解雇独长者所建立的。那么现在我看到齐头太子所布施的寿林呢，实实在在就在这讲堂之外。这个文字很显明呢，一看就知道了啊、而且上次也讲过一次了。这是第一番问的。那么阿难既然答复这个话，佛再问第二番啊，阿难，你今堂中仙何所见呢、撒网了啊。佛问阿难说，你现在在讲堂里面，你先看到什么啊？阿难答复说，师尊啊，我在堂中啊，先见如来赐冠大钟，如是外望啊，方足领缘啊。我说这个阿难答复师尊说，我在现在讲堂里面哈，我是先看到佛， 看到你如来，第一眼看到，因为对着佛听经吗？听佛说法吗？所以我先见到如来，先叫你见到你啊，世尊。其次嘛，观到同在听佛说法的所有的听众，那么然后再看到外面嘛，如是外望，从窗户门往外看出去，方诸林园呢，才看到诸就是看，才看到齐陀寿林的发源的园地，这就说明他看的次序从内到外啊，这就是阿难跑到网子里面去了。他大佛世尊说，我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佛，用佛来比作心，比作内心啊，大中就比作这个经脉啊，手掌头发啊，后边所比方的这些花，然后看到外面的灵源，就是外境，身体之外的境界，把讲堂把它立作身体，用讲堂把它立作阿难的身体啊，用如来立作阿难的心啊，大众立作周围的啊这个东西，身体内的啊，乃至这个啊脱发等等怎么样的生长啊，这后边都有说到。那么看到外面的境界，那就是堂外，就是身体之外了。这是第二番问答。第三番，阿难在佛在问阿难说，阿难，你住林园因何有间呢？那你看到这个树木，看到这个花园，看到外面的各种境界，因为什么原因能够看到外边呢？一直在讲堂里面吗？既然在讲堂里面，你怎么能够看到外面呢？周围还有墙壁啊，怎么能看到？第三番阿难的答复说，世尊啊，此大讲堂富有开阔，故我在堂啊得缘瞻见。第三番的答复，那这么大的讲堂啊，因为它有窗户啊，它又有这个门啊，复又都张开，都打开了，因为讲经的时候门也打开，窗也打开呀。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七月了嘛，所以这个时候门窗通通打开，开得很大，呵，都开得很清楚，很大，大家都能够往外看得清楚。因此之故啊，我在讲堂里面就能看到外面的境界，因此之故，我在堂中得远瞻见，看到很远的外面的境界。这第三番的问答，这个例子建立起来，才有办法破除他心在身内的观念。接下来的那一段啊，所引证的这个文字啊，佛对阿难就是以前面的例子来问他。佛告阿难，如你所言，身在讲堂，富又开阔，圆住灵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啊，不见如来，见堂外者。这要开始破执啊，抓鱼了，要抓了。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啊，按照你刚才讲的话，身体在讲堂里面，因为窗户门啊通通都打开，所以你能看到很远的灵园。不过阿难，我跟你说，也有众生啊，有人啊，在这讲堂里面哈，他没有看见佛，没有看见如来啊，他只看到堂外的，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阿难他自己跑进去他还不知道，所以阿难答言，师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由是处。在讲堂里面没有看到佛，没有看到大众，而只看到外面的灵泉，没有这个道理的，无由是处，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事情，不可能啊！在堂里面没有看到佛，没有看到大众，只看到堂外，哪里有这个事情啊？例如你们现在大家在讲堂里面啊，我在这里讲经，你们没看到啊，这么多听众你也没看到，只看到外面的树木花果，哪有这个事情呢？所以阿难自己跑进去他还不知道，他是斩钉截铁的这个答复说，没这个事情 哎，佛马上就把他包回来了，抓了。阿难啊，你一如是，你就是这个人啊，你就在讲堂里面啊，没有见到佛，也没有见到大众，而只看到外面的沉浸了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